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支持制裁俄国能源买家，参院法案瞄准中共和伊朗。
美海军作战部长表示，盼韩国新建核潜艇牵制中共。
纽约华人集会支持美国反共周，呼吁制度化推动反共。
美国卡塔尔斡旋下，民主刚果与叛军签和平框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川普总统自佛州返抵白宫前表示，他支持国会共和党人推动的最新制裁法案，将对任何与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实施严厉惩罚，并透露伊朗可能被纳入制裁范围。这是川普迄今最明确表态支持制裁俄罗斯的行动。这项法案由南卡州参议员格雷厄姆长期推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十月也表态愿意推动表决。法案内容授权总统对购买俄罗斯能源且为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课征最高500%的惩罚性关税，直指中共等俄罗斯能源主要买家可能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川普过去较少表态支持这类提案，部分原因是他希望促成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和平谈判。不过川普曾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会晤，但未能促成战况降温。目前俄乌战争仍然激烈，乌军加紧打击俄方石油设施，而俄军则强化空袭并试图夺取战略铁路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在此情形下，华府的制裁动向备受全球关注。
美国和韩国11月14号对外发布联合文件，美国正式批准韩国建造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的计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在首尔毫不掩饰地说，这种潜艇被用来对抗中共是自然期待中的事。考德尔认为韩国有责任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这些潜艇，从一支区域海军转型为全球海军。他说，美国决定帮助韩国建造核动力攻击潜艇，对两国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性时刻。美国期待与同盟合作，共同实现针对核心竞争对手中共的相关目标。在10月份举行的美韩领袖峰会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曾经公开请求川普总统允许韩国获得核动力潜艇的燃料，以加强对朝鲜和中国船只的追踪。李在明指出，这将减轻美军的运作负担。美国正式支持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标志着韩国在应对朝鲜核威胁上取得关键进展。对美国来说，韩国核动力潜艇也可被用来牵制中共。川普政府正在要求印太地区盟友提升实力，以应对因中共所构成的主要威胁。
部分纽约华人及新成立的中国新民党成员上周六在法拉盛图书馆前集会，响应美国政府本月初宣布的反共周，希望反共周每年固定下来，美国当局有更多的反共举措，并呼吁世界各国也应该成立反共周、反共月。参与集会的华人拉出热烈庆祝美国正式设立反共周等横幅，高喊感谢美国政府与川普总统。川普总统于11月7日全美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日当天签署公告，将11月2号至8号定为全美反共周。公告强调共产主义100多年来带来毁灭与奴役，并重申美国坚决抵抗共产主义、捍卫自由的承诺。当天集会上，活动组织者杨茂森表示，美国正式设立反共周，代表反共理念获得主流社会认可，是对共产主义受害者的告慰。他呼吁各国仿效美国设立反共周、反共月，并称反共是人类生存的底线。多名与会者讲述自身经历，曾因参与八九学潮而遭迫害的顾凯指出，中共以自由为名行镇压之时，呼吁国际将反共视为头等大事。拆墙运动发起者枫叶则认为， 反共宣导需持续不断，让反共理念深入民心，美国才更有力量清理中共势力，同时要求美国政府阻止企业向中共输出网络审查技术。11月19日是九平共产党发表21周年，集会人士也提到了该书深刻揭露了中共反宇宙反人类的邪教本质，在全球掀起了退出中共大潮。杨茂森说，我十几二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就阅读九平，所以法轮功绝功至伟，在抵抗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整场活动在呼吁团结反共、揭露中共渗透的声中结束。
非洲国家刚果和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签署了一份和平框架协议，目的在于结束刚果东部地区的冲突。这场冲突今年已经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双方代表的签字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此前，卡塔尔、美国和非洲联盟一直致力于斡旋工作，以结束民主刚果长达几十年的冲突。这场冲突一直是区域稳定的长期威胁。在邻国卢旺达的支持下， M23 武装组织于今年一月占领了民主刚果东部的最大城市戈马，随后又在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不断扩张。卢旺达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对 M23 的支持。美国和卡塔尔官员说，民主刚果和 M23 签署的框架协议是迈向和平的重要一步，但很多细节仍然需要敲定。美国的非洲特使布洛斯说，这份框架协议涵盖八项议定书，其中六项的执行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商定。他承认，最近几个月达成的交换战俘和监督停火的前两项议定书执行进展缓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外界猜测美军是否对委内瑞拉动武，川普说大概有决定了，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美国政府停摆结束，各州正在恢复执行食品援助计划，但同时也在实施新措施，对领取联邦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福利的群体范围进行限制。农业部表示，计划让所有人重新申请，而且只提供给真正需要的人。请听报道。
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上周四在接受媒体 Newsmax 采访时，针对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提出最新政策方向，并表示他计划让所有人重新申请这项福利，以确保所有通过 SNAP 等方式领取纳税人资助福利的人确实需要帮助。如果没有这些福利，他们就无法生存。今年夏天，国会通过大而美法案时，对 SNAP 进行了多项调整，其中包括哪些人有资格获得食品补助。按照原定要求，各州必须在11月1号前开始实施新规，但联邦政府停摆打乱了原计划。随着政府恢复运转，农业部在上周五重申了各项调整的实施时间，并向各州发布了新指南。在资格审查方面，健全的成年人需证明他们目前每月至少工作80小时，在寻求接受教育或参加培训项目，才能继续领取 SNAP 福利。若无法提供证明，则最多只能再领取三个月的福利。大而美法案还修改了非公民领取 SNAP 的资格，合法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持有者，必须等候五年并符合其他资格才可申请食品补助。根据俄勒冈州公众服务局在一份备忘录中所宣布的内容，难民、已获得庇护者以及人口贩运幸存者都将失去领取 SNAP 福利的资格。目前全美有近4200万人领取该项福利，在2024财年的总支出约为1000亿美元。川普总统11月10号表示， SNAP 应该是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提供的，目前的援助金额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数额。同时，农业部长上周四表示，根据29个共和党执政州配合农业部资讯请求所提供的数据，有 18.6 万名已故的男性、女性和儿童正在通过 SNAP 领取支票。21个民主党执政州则拒绝了农业部的要求。农业部食品营养服务局说明， SNAP 常见欺诈形式包括申请人谎报收入或家庭状况，零售商非法将福利兑现， 或犯罪团体盗刷 EBT 卡等。罗林斯表示，已有120名美国人因犯下 SNAP 欺诈罪而被逮捕。他补充说，总统已将此事列为优先事项，我们将解决这个项目的问题。目前，各州 SNAP 管理人员已经要求受益人每6个月重新认证一次他们的信息，领取福利者需要持续更新其工作经历、收入等其他个人信息。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在委内瑞拉海岸进行了大量的军事集结，引发外界猜测川普总统是否会下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回应说，大概有了决定，并表示委内瑞拉希望与美国对话，美国或许正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行一些讨论。请听报道。
对于美国是否会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上周五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说，我不能告诉你会是什么，但我大概有了决定，让我们拭目以待。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告诉你具体是什么，但我们在阻止毒品从委内瑞拉流入美国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此前，美军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对涉嫌贩毒的船只进行了2个月的致命打击。作为军事集结的一部分，全球最大的航母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于上周抵达该地区。除了航母外，美国还在该地区集结了约15000名士兵，以及10几艘军舰，其中包括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防空导弹指挥舰、2艘两栖攻击舰和1艘攻击型潜艇。此外，美国还在波多黎各部署了10架 F-35 战斗机。波多黎各已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中心，体现了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日益重视。据 CNN 报道，4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上周向川普汇报了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军事行动的各种方案。尽管马杜罗称川普试图推翻他的政权，但川普一再表示他并没有寻求政权更迭。据美国官员透露，上周三，包括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在内的一小群人向总统汇报了情况。上周四，川普又和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个更大的国家安全团队在战情室开会。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上周四正式将这次行动命名为南方之矛行动。该任务是为了保卫美国国土，清除西半球的毒品恐怖分子，并保护美国国土免受毒品侵害。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贝森特称希望感恩节前完成美中贸易协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FBI 警告最新诈骗手法，冒充医保人员专骗在美华人；
移民局突袭北卡夏洛特，锁定刑事犯罪非法移民
；CMS 主任称，政府正在讨论延长平价医保补贴
；FAA 解除限飞令，全美机场周一开始正常运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邦调查局 FBI 上周四发布警告，一种针对在美居住华人的新型金融诈骗计划正在上演。犯罪分子经常冒充美国医疗保险机构的员工或者中共执法人员，对在美华人实施诈骗。诈骗对象会接到一个假冒美国合法健康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来电，并使用中文通话，询问接听者近期是否提交过任何关于所谓手术的保险理赔申请。最后，犯罪分子会通过视频软件向接听者展示伪造的账单，并要求其付款。如果接听者否认曾提交理赔申请或否认进行过手术，犯罪分子就会将通话转接给一名冒充是中共执法人员的人。 该执法人员会要求接听者提供个人身份资讯，并以引渡或境外起诉相威胁，要求支付高额保释金。犯罪分子还可能指示受害者下载视频软件，并保持网络连接，以便对其进行24小时监控。FBI 提醒在美华人，一旦遭遇了这种冒充诈骗，请向 IC3 www.ic3.gov 投诉。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15号在北卡罗来纳州金融重镇夏洛特展开突袭行动，逮捕涉及刑事犯罪的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说，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夏洛特之网，目的是清除威胁，保障民众安全，主要针对利用北卡州庇护政策的漏洞涌入州内的部分犯罪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指出，北卡罗来纳州没有执行大约1400份拘留令，导致犯罪人口又重新回到夏洛特街头，已有多名重罪移民，包括凶杀犯、强奸犯和恋童癖者，因庇护政策被释放。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劳克林说，美国人应该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生活，犯罪非法移民造成的受害者已经太多。当提倡庇护政策的政治人物不作为时，川普总统和诺姆部长将挺身保护美国人。不过，夏洛特市官员认为，突袭行动可能引起恐慌。民主党籍的市长莱尔斯和市议员上周六呼吁民众可以向没有参加联邦突袭的夏洛特市警察局和梅尔伦堡郡的警察局求助。ICE 这次行动是继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地之后，川普政府再向民主党执政的城市进行突袭逮捕非法移民，表示这些城市的犯罪率高，属于问题城市。
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任奥兹周日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就是否延长平价医疗法案提供的补贴进行讨论。他说，川普总统愿意考虑所有选项，但是我们在新冠病毒肺炎期间增加这些补贴的方式上有一些重大缺陷。如果能处理正在让这个系统瘫痪的欺诈、浪费和滥用问题，那么就会有进行延长补贴的讨论。奥兹所指的欺诈行为主要涉及在平价医疗法案市场为个人办理参保的代理人、经纪人、网络经纪人和第三方机构。美国这次发生史上最长43天的政府停摆，主因就是两党在延长平价医疗法案问题上的争议。众议院民主党人上周三提出一项立法，要求将疫情期间实施的补贴再延长3年。本月早些时候，川普总统曾提议将平价医疗法案提供的补贴直接发给美国民众，而非当前接收联邦政府补贴的保险公司。他发帖说，如果民众直接获得补贴，就能购买自己的更好的医疗保险，还能剩下钱。奥兹也认同这项提议，说通过把钱放进美国人口袋的方式，有办法明智地使用我们的钱。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日宣布，将从美东时间周一上午6点起解除在全美40座主要机场实施的航班削减命令，允许航空公司全面恢复正常的航班表。交通部长达菲和 FAA 局长贝德福德都对 FAA 尽职的安全团队表示感谢。达菲说，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聚焦于大幅扩充空管员的招聘，并建设一套全新最尖端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让美国人民享有应得的服务。早先由于联邦政府停摆，空中交通管制设施的人手短缺情况加剧， FAA 以安全疑虑为由发布了史无前例的指令，限制空域交通。这个命令从11月7号起生效，影响了全美上千架航班，包括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等大型枢纽机场。航班取消量最多的一天在11月9号。川普总统12号晚上签署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后，政府重启，上周末航班取消数已经创下命令生效以来新低，远低于 FAA 要求周末的3%削减幅度，空运市场快速恢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贝森特说，希望感恩节之前完成美中贸易协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14号在 X 平台上透露，大型语言模型 Grok 5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发布，并说它的性能将碾压竞争对手 ChatGPT5。据报道，正在训练中的 Grok 5参数规模将达到约6万亿，是 Grok 4的2倍。它的训练和优化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由于在开发过程中遇到资源限制和极其严格的测试需求 ，XAI 不得不推迟发布 Grok 5。马斯克说 ，Grok 5模型预计在规模和能力上将迎来重大飞跃，它的原生多模态模型和即时影片理解能力将是突破点，推动 AI 从语言智慧走向世界模型。此外，他设想建立一个名为 Grokpedia 的开源知识库，作为现代版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谷歌上周五宣布，未来2年将在德州投资400亿美元，兴建3座全新资料中心。此举凸显科技巨头因应人工智能需求的激增，正在加速扩张云端与运算基础设施。谷歌执行长皮查伊在声明中表示，这项投资将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为大学生与电气学徒提供技能培训，并加快全德州的能源可负担性计划实施。随着生成式 AI 工具、云端服务及大型语言模型的使用量爆炸增长，科技企业正争相扩建资料中心，以确保拥有足够的算力、储存空间与能源供应。据报道，一家 AI 巨头 Anthropic 上周也表示，将在美国各地，包括纽约与德州，投资500亿美元兴建资料中心。
宇宙中的众多天体并非固定不动的，包括我们的太阳系。最新研究发现，太阳系移动的速度比现有模型预测的快3倍多，挑战了既有的天文学理论。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11月13号对外发布消息，他们的天文物理学家博梅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利用欧洲电波望远镜网络低频阵列的资料，并结合另外2座电波望远镜的资料，首次对太阳系电波星系进行了极其精确的计算。结果发现，所有3座电波望远镜的资料组合仍然显示出超过5倍标准差的偏差，这在科学界被认为是具有统计意义的强烈信号。通过这个模型所做的研究分析显示，太阳系的运动速度比现有的模型预测的快3倍以上，这个结果显然和基于标准宇宙学的预期相反。如果太阳系真的以这么快的速度运动，关于宇宙大型结构的基本假设有必要重新审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上个月达成一份框架协议后，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表示，华府希望两国在感恩节之前最终完成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表示，华府希望能于11月底感恩节之前与中共敲定确保稀土供应的协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计划通过建立一套系统来简化稀土和其他受限材料对美国的出口流程。该系统将排除与美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同时加快向其他公司的出口审批。也就是说，这套名为最终用户验证的系统将确保这些关键材料不会落入美国军方供应商的手中。这一爆料引发格外的关注，因为稀土是制造电子产品、激光制导武器和先进战机等国防军用设备的关键材料。贝森特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s 的采访时，对《华尔街日报》上述报道的准确性进行了质疑。他说，我们甚至还没有完成协议，希望能在感恩节之前完成。他表示，相信在美中领导人10月底的会面后，中方将履行承诺。如果他们不履行，美方还有很多反制方式，但在签署协议之前就发表这样的言论，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贝森特还对明年美国的经济表示乐观。他说，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经济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显著增长。 我预计在明年前两个季度，通胀曲线将会下滑，真实收入曲线将大幅上升。贝斯特表示，得益于川普总统的标志性计划，2026年对于美国工薪阶层和市场来说都将是很棒的一年，我称之为并行繁荣，实体经济和华尔街都能蓬勃发展。但我认为实体经济在2026年将会迎来很棒的一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即将来到湾区进行2026年的巡回演出，12月24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进行全球首演，12月31号到1月4号在旧金山歌剧院。
神韵订票热线888-633-6999 888-633-6999，更多详情可上网搜索神韵 .com。 希望之声听众购票输入优惠码 SOH26 可以免除手续费。
另外您也可以在湾区的五大商场购票，也是免手续费的。这五大商场分别是 Milpitas 的 Great Mall、 圣荷西的 Valley Fair 和 Oak Ridge Mall、 Pleasanton 的 Stone Ridge Mall、 Daly City 的 Sierra Monte Mall。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